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伯父伯母，早上平安。很感谢主啊！首先啊，我代表我的全家，感谢你们在我啊奉献全职读神学的里面啊，在祷告跟经费上的支持。愿神纪念你们在主里面的奉献。时间一下子很快，20年前我记得。到洛哥的时候那时候这个 building 还没有哈那时候我跟许贝雷还是慕道友不过来到这边很快就参加第一次的布道会在那次布道会里面神就感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就愿意悔改来信耶稣成为洛哥大家庭的一份子。回首这20年来，神通过你们的爱跟照顾所以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来成长我昨天晚上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还清晰的记得那时候到 Piscataway 团契周五晚上的聚会，哇，他们那个准备的点心非常的好吃，20年前还在回味。所以真是很感谢主哈，在他的家里面来成长。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神可以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与大家一同来学习如何的来侍奉这位爱我们的主。那什么叫侍奉？先让我举个例子。多年前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姑娘，小伙子天天的想姑娘，而且也甘愿来取悦于她。也是一个很炎热的夏天，因为家居贫穷，家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爽口的果汁来招待她。他为姑娘在来访之前呢，就准备了很简单的凉茶，并且把湿毛巾放在冰箱里面用香水喷好等姑娘一敲门，然后他就一打开门就从冰箱里面拿出那块湿毛巾，然后就很欣慰的看着他擦他那个红扑扑的脸。我们可以这样讲哈，这个小伙子其实在心里面很爱这位姑娘，在他的行动上面其实也就是服侍了他。侍奉在中文的含义的当中，特别是奉这个字含有尊敬、相信跟侍候的意思。所以侍奉耶和华就是把神当作我们敬畏、相信跟侍奉的最终极的目标其实耶稣他也讲我们如果做一件很小的事在一个很小的弟兄的身上，其实就是坐在他的身上。那我们怎么样来侍奉这位爱我们的主呢？这位神不是那么抽象，对吧？我们的侍奉也不光光是在我们的思想的意念的里面。我们如何来侍奉他呢？好，我们一同先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宇宙的真神，照你的旨意创造万有，而人却堕落死在罪恶的过犯当中。你为拯救人先拣选以色列人，显明你的救恩，现在你在基督里面也拣选了我们。主啊，愿你自己对你的子民来说话，愿圣灵帮助我们一同来侍奉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侍奉神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最终极的目标。我们不光光在这个地上被拯救以后，信耶稣以后学习来侍奉他，并且这个侍奉是直到永远。因为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启示录的话，其实那时候在敬拜，敬拜不光光是唱诗歌，敬拜就是侍奉的意思，我们要侍奉这个神，这位神直到永远。 但是圣经一开始上帝的拯救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开始哈，它是先在以色列人当中开始。所以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到第三章的里面记载说，神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差摩西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来侍奉我。这山就是指当时的西乃山。其实西乃山是从埃及到迦南地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但是神最后是要应许他们，带领他们进应许之地，就是美好宽阔那流奶与蜜的迦南地。所以出埃及但是呢很可惜，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因为不认识神，因为不晓得这位上帝的作为，所以他们就背逆神，在旷野里面就漂流了40多年背逆的一代，后来圣经的记载全部倒闭在旷野的里面，还有连那个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摩西也死在摩亚地但是上帝的拯救仍然继续，以色列新生的一代在约书亚的带领下面就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那么我们早上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在约书亚的24章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开始第一节就说，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四剑。好，四剑其实大家其中有些人已经去过圣地了，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四剑那个地方其实也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到迦南地的第一个地方，这个你们可以到创世纪的12章那个地方圣经的记载，在那里神就应许将那个地方来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现在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以色列人真的按照上帝的应许现在已经到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所以以色列人真的就很感恩的一同在这边来聚集，那约书亚在这个地方就来聚集他们了。好，第二节到你们的圣经还打开的话，第二节到13节这个地方，约书亚就用上帝的话他自己的话来回顾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如果这段历史我们很快的把它压缩一下，大概讲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讲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的地方，其实埃及为奴就是预表人的罪跟一个罪恶的匣子。另外一个就是拯救他们脱离那位巴兰的咒诅，好像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神来拯救他们。好，最后一个呢就是帮助他们，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还是有很多的敌人，所以上帝也是拯救他们脱离当地的那些人的敌人的手。第14到第15节这个地方2句的经文约书亚就来呼召以色列人来侍奉他。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看这两句的经文，我们也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好，第一个请大家看14节这个地方，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所以今天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解释什么叫诚心实意。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如何侍奉耶和华呢，就是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那第二个就15节这个地方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天你们就可以选择你们可以选择原来的那位神，原来或者当地的神。所以上帝 给我们选择。所以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我们侍奉神就是刚心乐意的侍奉。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刚心乐意的来侍奉他。那最后一个他就说，至于我跟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边就讲到全心全家的侍奉。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学习如何的来侍奉我们的主。好，第一个我先跟大家一同来看什么叫诚心实意的来侍奉耶和华。第十四节这个地方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诚心实意侍奉上帝的前提。那到底什么叫敬畏呢？敬畏其实在原文的那个字哈，这是一个中文的翻译。如果你们有英文版的话，在 NIV 的圣经里面就把它翻译成 fear。 fear 的意思白话文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怕，就是怕。那什么叫怕神，对不对？我们先要看看什么叫怕神。怕其实在现代的心理学上面是认为一种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应。那么有人就做这方面的调查了，就看看美国人心里到底怕什么。不过这个数据虽然是十年前在13到17岁的人当中做的一个调查，不过这批人现在大概就是好多你们年轻人，大概二三十岁的人。好，我现在给大家猜猜看，他说有十样东西哈，是美国人心当中最可怕的。不过这是一个抽样调查哈。好，排名第十名的就是核战争。哇，那个核战争现在跟伊朗哇有这种交易或等等，但是我们就一直害怕，万一哪一天他们不高兴了，给你来一个核战争，哇，那是真的很可怕。排名第九名的是将来，哇，我就觉得说，居然美国好多人也对将来都是很害怕。好，排名第八名的是孤独。你们有没有想过孤独也可以成为很害怕的一个东西？哇，其实大家都是条件很好嘛，对不对？以前在中国人挤人，对吧？想不想孤独，想孤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孤独。哇，现在大家条件都很好，然后每个人都住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很可惜好像都是墙壁都隔开了呢。孤独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第六跟第七名就是讲到暴力，犯罪的暴力，或者是说那些年轻人帮派的暴力哈。那第五样就是战争啊，其实跟核战争差不多了。第四个是失败，有没有怕过失败？哇，其实失败也是啊，就是你跟别人打球老是觉得打不过别人是吧？或者说考试，你想考这么高的分数老是考不到，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人失败也是真是觉得很让人害怕。好，第三名就是死了。好，那我现在请大家猜猜看排名第二名的是什么？比死还要厉害。是蜘蛛 spider。 哇，我们现在住的那个 town 就有很多的蜘蛛，哇，里面有那种小小的一点点，外面都是大大的，哇，蜘蛛也可以成为你心里的害怕。那排名第一名的你们再猜猜看是什么？蟑螂？没有没有，美国蟑螂还是比较少第一个当然是恐怖的袭击了哈，因为双塔掉了以后，美国人心里就一直很所以 害怕在现代人的心理学上面好像是一种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其实你如果好好去看这十样怕的东西，基本上都大部分跟死有关系。但是怕神是什么意思呢？怕神不是说神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威胁，对吧？相反的，神是赐给我们生命，而且他又来拯救我们的。所以什么叫怕神呢？所以原来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字哈，真正的含义里面还包括崇敬、尊敬、遵守的意思，所以中文就很漂亮哈。所以大家不要羡慕说学什么原文，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圣经中文就是翻得非常的巧。敬畏前面那个是什么字啊？就是敬，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光光是觉得神哈，我们怎么样怕他，其实是他的话哈，我们对他的话很敬。所以在诗篇119篇的里面，诗人他就这么写，他说：“我因惧怕你，肉都要发抖，看起来是很害怕。我也怕你的判词。”那是什么意思？当时诗篇就是用夸张文学、夸张的手法来写，所以他说：“我对你的话非常的敬畏，敬畏到一个地步，哈。”我就觉得说我的肉可以发抖啊，就是说你的话我真的是把你当作话，我看很看重。那还有一个就是119篇里面啊，诗人也照样讲啊，他说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耻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啊。你知道吗？你刚刚我给大家列的十项的怕的里面好像没有一个羞耻哈。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是东方，也是东方人的一个很深很深在你灵魂深处的一个怕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羞辱。我们不能忍受羞辱，我们觉得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我家里这些丑事给别人知道，哇，那简直我简直怕得不得了。但是诗人说求你让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为你的典章何等的美。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上帝啊，当我看重你的话的时候，当我对你产生敬畏之心的时候，你将我生命当中其他怕的东西都拿走。好，这个就是美的地方。所以约书亚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们当怕的东西不要怕，因为你们所惧怕的敌人神都帮你们解决了。但是你们要开始侍奉上帝，你们要对他的话有敬畏的心。这个就是诚心实意的侍奉耶和华的前提。那什么叫到底什么叫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呢？诚心哈，这个在原文里面也可以解释成说完全与真实与真理一致的。所以在圣经里同样的原文在其他的地方可以翻译成正直。那它的拉丁文的翻译的意思更有意思，就是讲到说是没有蜡的蜂蜜，是没有掺杂的一个纯正。这个就叫诚心，实意就是诚实的意思。所以大家在这里听到说诚心实意的侍奉他，是不是也让你们一下子想到新约？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神是个灵，敬拜他的是用心灵跟诚实。”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其实这样的观念在犹太人在约书亚那时候神已经借着约书亚跟他们讲了，在诚心实意的里面。那这个因为这个原文在中文的翻译的里面就漏了一个介词，原来的文字里面有个介词不，这个介词可以翻译成说在的意思。 所以你们看英文的翻译是 with， 那有什么意思？那有什么讲究？好，那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帝的信实的里面，诚心实意的里面来侍奉他。中国人哈，一讲到信仰，就觉得说心诚则灵，对吧？无论你信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自己的心怎么样，要很诚。但是圣经里面讲到侍奉耶和华，讲到诚心实意，他不再讲我们，他在讲上帝的信实。不是说我心诚就可以了，乃是说上帝怎么样用诚实先对你，然后你现在用上帝的诚实来回应他。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观念。圣经里同样的观念有一句我们也很熟悉的哈，就是我们爱是因神先爱我们。为什么你可以爱别人？你妈妈从小就把你爱大，你信主了，弟兄姊妹的爱充满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可以爱别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人去抱过他，他是不会去抱别人的。如果一个人的成长一直是这种长脸，你早上一起来老是这样长脸，你的孩子也很少脸上有笑容。这个我是做过实验的哈，我们家的一个孩子，我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感谢主，他因为就是有一段时间去中国，所以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会没有安全感呢？那没关系，我们求主哈，把我们原来失去的给我们。所以神那段时间就感动我，我每天一大早，我一看到这个孩子，我就对他笑，我就说 ，Daddy is your son， 我就是对他笑，我就是这样做了好几年。后来这个孩子有一次他做这个 youth 的 summer retreat， 他一上台他就在那里笑。后来好多人跟我讲，他说 wow your daughter's smile is adorable 感谢主。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上帝的爱？如果神他没有诚实的对我们，如果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你从来没有经历到他是怎么样对你是信实的，你也不会侍奉他。神如果在你的信仰的当中从来没有让你经历过你怎么样被宠爱，你很难去爱别人。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看到约书亚跟他们讲这段话的时候，用第二到第九到十三节用这么大的篇幅就是讲上帝的信实。所以大家如果圣经还翻开的话，我请大家很快再看一下，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地名啦名字啦，所以有的时候读旧约很难哈。但是我请大家注意这里面经常出现的几个动词，有没有发觉有几个动词它一直出现。第一个就是带哈，如果在第三节这个地方，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请大家念是什么字？好，带来。接下来这个是什么字？好，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好，所以第二个字就是领字哈。然后在第五节这个地方，好，我差遣摩西亚伦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于埃及，然后把你们怎么样领出来。第六节我怎么样领你们，然后第八节我怎么样我领你们，有没有？所以这边一个带，然后有四个领，然后还有一个字就是赐，赐就是给的意思。那么第三节这个地方最后一个是把以撒怎么样赐给他。好，第四节又把雅各和以扫怎么样赐给以撒，将希尔桑怎么样赐给以扫为业。我 第十三节这个地方，我怎么样？是你们地土，是你们非修治的。我怎么样？赐给你们的诚意，非你们所建造。所以这边出现五个赐，所以前面是五个带领，后面是五个赐。你们有没有想到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带领你，有没有带你，有没有领你，有没有赐你？我自己回想，其实在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带领，就是举例子吧，就是二十年前就带领我来美国读书，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在上海的签证馆，好多人拿着 I-20 去签，出来就是拒签，哦，拒签。然后我一出来，他们就说：“哇，签出来了！”哇，怎么这么巧？我也没有奖学金呢，而且去一个很小的学校。我一签，我就是第一次。我以为他说不要我，所有东西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然后我说这什么意思？到隔壁排队。神带领我到美国。第二站就来新泽西，第三站就来洛哥，第四站就来福音帮，然后就布道会。所以在我生命当中很多上帝的带领，然后也赐很多。我来之前就赐给我妻子，来到这边现在两个孩子，还有工作，还有房子，还有车子。这些都难道是我努力争取的吗？这些难道都是这么凑巧我都有吗？我这份工作真的是都没有这么，你看金融风暴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直有。直到去年觉得说哇，这工作不是越做越好吗？不过神说现在我要赐给你比你原来更好的。所以去年我是自己愿意，好了，主啊，给你吧，因为你已经赐给我太多了。所以诚心实意，什么叫诚心实意？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就是在上帝对你的真实的里面，在上帝对你的信实的里面，你来回应他的。你如果还没有经历过神，慢慢慢慢的你去回味，你去回味，等你真的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是这样信实的对你，那你就坐在一个小弟兄身上，你就是对神的回应，你就是来侍奉他。接下来约书亚就说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不是一个思想意念。然后他说以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把他那个偶像那个神把它驱除掉，把它驱除掉。大河那边的神其实在原文是复数，有很多的神。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在希伯来文的当中与月亮是有关系的，因为月神在乌尔那个地方是偶像，但是神因为为他子民的好处，就把他带领，叫他出来离开那个地方。埃及的神也是复数的，也是多神的崇拜。所以当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他说我们人常常把不朽坏的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那你可能会讲你说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从来没有偶像，因为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一讲到钱，对吧？然后一想到地位，一想到情欲，哇，你好好，如果找个时间去想的话， 居然那些东西也会把我们的生命塞得满满的，塞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都不觉得，其实我们也是在侍奉那些偶像。好，所以在新约的里面，耶稣讲的非常的明显，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轻这个，就是重那个轻这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所以你现在如果有机会去中国的话，对不对，所谓的拜金主义，所谓什么东西都向前看，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如果真的信主了，我们要从那个偶像的里面，崇拜里面出来，我们用上帝对我们的信实，我们来回应他，这就是诚心实意的来侍奉我们的主。那第二个我们要讲，就是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他。上帝既然拯救我们，好，让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能够蒙拯救，他用他的信实把他的赐福给我们，我们其实如果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上帝他要求我们吗？他强迫我们吗？他没有。所以约书亚在这个地方十五节这个地方他说，若是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不好，这个原来的希伯来文哈，就是 la， 这个 la 这个字其实直接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evil， 不过这个字就是他们常常用的一个字了。这个字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好，大概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可以翻译成说坏的，或者是说不令人喜悦的，或者是说是痛苦的、不高兴的、糟糕的，是一个苦差事，对吧？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认为侍奉耶和华是个苦差事，我不侍奉也还好嘛，对不对？没人批评我，没人说我什么话，对吧？结果我现在开始做小组长了哈，然后这个人说我这样不好，然后那个人说我，正是你这样子有很多意见，对吧？所以你就觉得真是麻烦，真是麻烦，算了，我不做了。所以我们很容易变成说不好，就是 la， 就是若是我们认为侍奉耶和华真是麻烦，不要了，那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回到原来的日子里面，就是你们列祖所侍奉的神是什么意思？列祖所侍奉的神就是直到我们天生的，我们的祖宗遗传给我们的，我们生命当中自发的原有的生命的一个动力，没有被真神对付过的，也不是从你的信心里面出来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动力。那什么叫所住之地亚摩利人的神呢？就是当地的风俗。好，在这边，所以同性恋都是合法化了，对不对？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情欲主义，这边怎么样？我们也跟着他，这样方便嘛？这样好嘛？这样高兴嘛？所以我们也可以做选择，但是上帝要我们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他。我就很喜欢这个中文哈，你们知道中文甘心乐意这个甘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甜嘛，对不对？你们的中文都应该比我好吧？好，我这边有两样甜的东西，这是一颗糖，好。这是一瓶蜂蜜 honey， 这个糖是不是很甜？对吗？这个糖是甜的，但是看起来很小一颗，是不是？那如果你真正的去看看糖的价值，其实糖是没有什么营养价值了。 sugar 就是 从这个缸子里面把它萃取，对吧？最多我们放点可可，就变成巧克力。但是你们知道这个 honey 也是甜的，这边是比较大瓶一瓶哈。不知道要有多少的蜜蜂，我没有观察过哈。你们想象一下，要多少的蜜蜂，要经过多少天的辛勤的劳动，才出了这么一瓶 honey。那这个 honey 的话，这个蜜蜂的这个蜂蜜的话哈，据专家的分析啊，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哈，包括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脂粒哦，还有所谓的抗氧化剂。你们知道抗氧化剂就是抗肿瘤了，就这意思了。所以我今天如果让你来选择，请问你会选哪一样？啊，选这边请举手，选这个请举手。哦，没人，哇，你们是好聪明，好聪明。什么叫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上帝？甘心乐意的意思就是一开始你来侍奉他的时候，你的心哈就像一颗很小的糖，哦，你就说主啊，因为你爱我嘛，我就很简单了，你为我死，我就能做一点什么，我就做给你吧，哈，我就是很小的一点点的心意，哈。但是你在做的过程的里面，哈，一下子这个糖怎么样，就吃完了。而且你知道吗，吃完以后哈，回味也没有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说真麻烦，这么多的批评，这么多的意见，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为什么要是算了算了，我不弄了，收摊了。哦，以色列人也一样哈，他们刚刚看到神开红海，哇，惊天动地啊，这位神真好，跟他走吧。结果走了不久就到马拉那个地方，结果他们找水三天都找不到，结果那个水一找是苦的。哦，不过很感谢主，后来摩西在里面扔了一块木头，哦，所以那个水就变甜了。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愿意来侍奉他的时候，刚刚你自己的甜好像一下下就没有了，你的有的时候还会变得很苦哈。那时候那个木头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木头啊，有人说很可能就是指向那个十字架，啊，就是上帝来到你的里面了，在你的苦的里面，你就没有办法不得不自己读圣经了，你不得不祷告了，你不得不怎么样谦卑了。啊，等你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是辛苦的为主摆上。你的生命慢慢就不一样了，你的生命这时候出来的就不是原来那颗糖了，你的生命出来的就是 honey， 因为经过上帝的加工，经过你自己信心的加工，那个甜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在你们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诗歌叫《侍奉他越久越甘甜》，这个作者哈，他的名字叫 Bill Gaither， 他受他奶奶的影响，他奶奶叫 Hardwell， 他奶奶一生就是爱主，而且侍奉他。他奶奶年纪老迈的时候，口里常常哼着：“主啊，你真是恩待我；耶稣啊，你真好。”所以比尔在他奶奶最后要离开这地去天家之前，他问他奶奶，他说你觉得你花这么一辈子来侍奉这位神值不值得？他奶奶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越侍奉他越甘甜。所以他奶奶里面的是这个 honey， 他奶奶的整个生命已经被上帝加工过了，这个甜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所以虽然比如说他奶奶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的财产，但是他说他奶奶给他留下的是一笔永远不能用金钱买到的。 所以弟兄姊妹哈，如果你想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个好礼，要越早越好，开始经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加工，就是你甘心乐意的来在小事上面侍奉。好，最后我们就讲全心全家的来侍奉主。约书亚说，至于我与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讲到我跟我的家，约书亚是谁？好，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他是嫩的儿子以利沙玛的孙子，他是大有能力的战士，他是摩西的年轻的扳手，他是信心的勇士，他的心里面有圣灵。好，在民数记里面讲到他的心里面有圣灵，在生命记里面讲到系智慧的灵，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是信心的勇士，他也是圣灵充满的一位弟兄。所以如果你是诚心实意的甘心乐意的来侍奉这位神，你的信心，你心当中的圣灵一定会影响你的家人，所以你的家一同来侍奉耶和华是上帝对你最大的一个赐福。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圣经的话，在旧约里面，如果去历代志或者去列王记里面，再去在历史里面找约书亚的影子，他的后代的影子好像很难找到。好，他的儿子是谁，他的孙子是谁，圣经里好像都没有怎么记载。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不是意味着说作者所强调的全家的侍奉不重要呢？好，其实我们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整个圣经的启示是旧约要指向新约。好，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说在路加福音里面，他称上帝的殿是他的家。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就说，他说你们不是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真的家是上帝的家，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你真正的家不是两个人，不是四个人加一头狗的那个家，你真正的家是在这里。这边不是旅馆，你来一遍，然后我有时间了，或者今天天气很好，我来坐一下，我就做客人一样，我就走了。真正的家是在这里，因为整本圣经它的启示，至于我跟我的家，这个家真的家是等耶稣来了以后就实现了，就实现在我们的当中。诚心实意的侍奉，其实是你的心态了，你就是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里面，把上帝当作你服侍的对象，在他的家里面一同的来侍奉他。所以最后我有一点挑战给大家，想一个问题，假如你有三个孩子是你精心培养长大的，到了他们懂事的年纪，其中有一个把家当作旅馆，他一到家就是看电脑，就是上 Facebook，然后早上起来他也从来不叠被子，然后他也从来不做家务，也不洗碗，也不那个好，然后呢他也不会跟他的姐姐或者跟他的哥哥打招呼，跟他讲话。所以我想说，你如果家里有这么一个孩子，做父母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想的？我在猜想了，我不敢这样讲，但是我在猜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上帝的教会里面受洗长大的，但是我们都是独来独往，然后我们也从来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服侍，我不知道这位神，他是怎么想的。 他是不是会跟你的心情一样？哦，所以我最后就是请大家要记得，这位神来拯救我们，我们一生学习来服侍他。我们如何的服侍他呢？我们就是在他的信实的里面，真心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还有我们就是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他，还有就是我们在他的家里面，就是他的教会的里面，来学习一点点的来侍奉他。啊，我们最后用一首诗歌啊，尽情的敬拜，我们来回应啊今天神给我们的话。敬拜这个字哈，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侍奉的意思啊，所以敬拜不是光光唱歌啊，敬拜就是侍奉的意思。好，我们能不能大家一同来起立，我们唱唱歌。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叫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今天我们选择来侍奉你，是你给我们的赏赐，祈求你赐给我们众人顺服的心，诚心实意的，甘心乐意的，全心全家的一同来侍奉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